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海外消息，神韵费城登台，各界名流慕名观赏。1月2日晚，美国自由精神的发源地费城的各界观众在翘首期盼中迎来了神韵巡回艺术团的2010年全球首演，逾千名观众齐聚费城音乐学院剧场屏息欣赏神韵。演出结束后，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致意，神韵艺术家数度谢幕打礼。新泽西州议员弗瑞德·麦顿表示，我觉得演出很棒，我最喜欢的是关于法轮功的那个舞蹈，这个舞蹈揭示了迫害，在中共统治的国家没有信仰自由。美国 Icon 杂志的艺术评论家杰克·拜尔说，我感受到了这个演出团体，这个演出展示了价值和思想精髓，我的心和他展示的原则、美德和思想产生了共鸣。著名电影制片人纳萨尼尔·康恩说，神韵展现给我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如果这就是天国，请把我带进去。他说，看神韵感受最强烈的是找回真正的自我。著名慈善家、原费城老鹰橄榄球队的总裁吉姆·莫瑞赞叹道，这场演出是超级杯的水准，我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听到神韵传达的重要信息，因为这个信息是神赐予的礼物。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钢琴家丽莎·凯利·罗切女士说，这是顶尖的艺术享受，神韵的音乐是绝对的原创、首创，音乐传达的意境非常丰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疑是大师级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历史专家麦克·扎克曼赞叹道，神韵是一部伟大的史诗。
前中共宣传部官员希望神韵去大陆。1月2日，前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络部长、刚刚从大陆来美的张凯晨在费城观看了神韵巡回艺术团的演出后表示，我在美国看到神韵演出，心里产生一种复杂的特殊感受，振奋与沮丧交织在一起的感觉。说振奋，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最纯净、最自然、最亮丽、最感人的一场演出。至于沮丧，因为有生以来，我怎么到了今天才第一次有机会看到如此令人感动的演出。我认为神韵的文化才是我们中国真正的文化，神韵在海外创造出了这么高水准的、这么有内涵的、体现真正文化价值的演出，它所包含的道德启迪、道德规范、道德重建，正是中国人当前最需要的。我觉得神韵是神奇的，它穿越了时空，在特定条件下，在广袤的宇宙空间中传播开来。神韵告诉了人们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热爱、对信仰的追求，以及世间的普世价值、真善美。我听说从神韵诞生之日起，中共很多官员亲自出面打电话写信想要阻挠，这很可笑又可悲。神韵只是文艺演出，中共外交部却把它当成了国家核心利益。为何中共如此惧怕？原因是神韵所展现的文化和中共党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对照。神韵弘扬真善美，中共希望歌颂党文化。我认为神韵所展现出来的神传文化是文化历史的根基，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力量，所以我希望神韵到大陆去演出，越快越好，越早越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底特律中国舞老师三年看神韵都有新惊喜。2010年1月2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底特律歌剧院连续上演两场精彩晚会，给这个著名车城的观众带来盛大的艺术飨宴。观众中不乏艺术界人士，他们被纯善、纯美、纯真的神韵艺术所感动和倾倒，赞叹不已。大底特律东方艺术学校副校长、中国古典舞老师妮娜·薛女士已经连续三年看神韵的演出了，她表示，我心里特别激动，看神韵的演出一年有一年的惊喜，有不断的发现，太漂亮了，太美了， 总的给我的感觉是舞蹈家们不仅是用肢体在跳，而是用心在跳，他们的感情心态特别入神，出神入化，我看得非常激动，看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导演在构思方面是有很高的水准，这是我们很难得一见世界一流的演出。特别感谢神韵在这个新年之际再次让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宏大，真高兴他们能把中华文化发扬得这么好，让我们中华民族感到骄傲。底特律温莎舞蹈公司的执行主任布鲁斯·亨特说，请允许我代表大底特律地区的舞蹈界欢迎神韵艺术团的到来，并感谢神韵为我们带来完美的演出。我特别被节目中所传达的信息所感动，比如我们都追求诚实和真相，我对这个信息感受特别强烈，而且我喜欢神韵用这样一种方式将这种信息表达出来。
国内消息，抚顺教师刘青春被迫害去世，疑信披露生前受酷刑。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夏家堡乡中学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刘青春2009年9月16日在家中含冤去世，年仅48岁。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中发现用信纸包着两张白纸，上面反反复复写满了几个字：几号电棍打左眼，几号电棍打右眼，电棍电棍电棍，满张纸都是写的电棍。刘青春曾经被劳教迫害两年，又被判刑四年，他坚持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判刑期间在本溪市监狱里受尽了各种酷刑的折磨，每天被关在小号里，不准家属接见，电棍击打，长时间坐小板凳，不让睡觉等酷刑，狱警还胁迫怂恿犯人用各种流氓手段实施迫害。期满家人把他接回家，他已被迫害得神志不清，遍体伤痕，回到家里什么也不说，也不愿见人，直到去世。现家里留下妻子和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女儿，左邻右舍认识他的人都说，多好的人死得太可惜了。
梅大佐的辩护律师指斥一审法院违法。梅大佐大学毕业，在湖北省武汉市小东门做地板生意，只因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遭受到残酷迫害。2009年10月22日被判四年徒刑。梅大佐的二审辩护律师认为一审法庭的审判有诸多违法不公之处。武汉市中级法院陈立民法官2009年12月18日口头通知律师二审不开庭。律师当日给陈立民寄去了辩护词，在辩护词的开头，二审辩护律师写道，通过阅卷和会见上诉人梅大佐，发现本案的一审中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严重违法、适用依据错误的情况，认为贵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律师早在11月28日向中院提出了要求开庭的正式文书，法院不理睬，一意孤行不开庭。家属强烈要求中院开庭审理梅大佐案件，纠正一审法院的违法行为，消除家属的疑虑，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新闻短讯，2009年12月31日晚上6点到2010年1月1日子夜1点，东京法轮功学员来到中使馆前抗议中共邪党的迫害，他们打出了法轮大法好，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等横幅。
北京市房山区法轮功学员刘文和妻子杨奶牛维持生计，供孩子上大学。2009年9月19日，刘文乘公共汽车送奶途中遭警察绑架。
2009年9月11日，河北省迁安市中医院优秀护士、法轮功学员梁秀兰在自家楼下刚要去上班，突然被绑架。12月3日，被秘密判刑8年。
2009年12月16日，苏州吴中区法院不顾正义律师张传利的合理抗辩，在自知理亏的情况下，仍然对法轮功学员石建平判刑四年。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